第37章，你被穿了。许氏倒在明德院前，他神色惶恐，呆呆地看着大火，似乎要烧毁一切。大火噼里啪啦地燃着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他挣扎着要爬起来，可一道身影飞快地冲进了烈火中。
殿下！
侍卫吓得面色大变，正巧大门处的横梁落下，竟是直接将众人挡在门外。灼热的火焰一点点侵蚀谢承喜的肌肤，少年眉头轻蹙。
陆朝朝，
他大声喊道。太子殿下冲入火中，这让侍卫变了脸，从四面八方涌入侍卫纷纷救火。谢承喜不知寝屋在何处，但他隐约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心声。
该死该死，全都该死。他听出声音似乎有些失控，
他一路朝着心声的方向冲去。他知觉浑身烫的刺骨，冒着火一路推开寝屋大门。火光中他好似看花了眼，看到了陆家残废陆晏殊，看到了昭昭。他好像看到陆晏殊踉跄着站起了身，又好像看到他们身上笼罩在一层淡淡的浅色的光芒，让烈火无法靠近分毫。他年纪轻轻就产生幻觉了。陆晏殊已是强弩之末，可他依旧死死地抱着昭昭不肯松手。谢承喜清楚地看到那小丫头怒气冲冲的眸子，小丫头总是一副讨喜和善的模样，此刻竟让人有些许胆寒。
昭昭别怕，我来了。
谢承喜冒着上前扶住陆晏殊，让他往角落里面躲，才发现他浑身冷汗，面色惨白如纸。但此刻他急忙接过昭昭。
别怕昭昭，承喜哥哥来了，别怕啊。
他轻轻抚着陆昭昭的头发，安抚着陆昭昭。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靠近昭昭后周身的灼热渐渐削弱，甚至多了一丝凉意。他们躲在寝屋最角落，面前是熊熊烈火。
轰隆隆，
天空中出现一丝炸响，轰鸣的雷声自天边倾泻而下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瓢泼大雨，又急又猛的雨点落在烈火上，飞快地将火焰熄灭。外头的百姓脚步匆匆地往回赶，一边跑一边喊。
奇怪，青天剑明明说进来半月无雨啊。
雨水熄灭烈火的那一刻，陆晏殊好似放下心来，整个人都强撑不住倒在了地上。许氏跌跌撞撞地冲进门，在废墟中瞧见孩子心都要碎了。
晏殊，
昭昭。
许氏哭着冲上前。
殿下，多谢殿下，多谢殿下。
许氏哭得不能自已，太医早已冲上前来寻太子。太子摆了摆手，
先看陆家大公子。
太医蹲在地上，神色有些狐疑。奇怪，陆大公子原本是残废之身，一片乾枯的血脉，如今他还想再仔细探探，便听得许氏问：“
晏殊如何？”
太医这才收回手：“
夫人，大公子并无大碍，只是吸了些浓烟，又心神紧绷，晕过去了。
待好好养养，便能恢复正常。”他还想再把脉，便听得太子道：“
给小丫头看看。”
小丫头样样的趴在谢承喜怀里，白生生的小脸上糊满了黑色烟灰。
孩子无恙，只是被吓着了，似乎情绪波动大，被气住了。
太医心里琢磨着，这小丫头气性可真大。许氏一听两个孩子无恙，紧绷的那根弦猛地断开，当即倒下。
侯爷呢？
太子眉头紧皱，这府中竟一个主事之人都没有。
侯爷未归。
登之抹了把泪，让人将主子们背回隔壁院落。谢承喜便知的抱着陆昭昭出了门。
别怕，我们安全了。
谢承喜不由想起方山小家伙的眼神，那众试图毁灭一切，整个人都不甚清醒了。小小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眼神？大概是吓着了吧。这小男主还是个好人脸。陆昭昭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这魔好个人怎么就被穿了呢？成了女主的裙下之臣，真惨啊！小太子多么勤勉一个人，偏生冒牌祸占了他的身子，用天下来谈恋爱，害得北昭生灵涂炭。谢承喜脚步一读，穿石魔，占他的身子，用北昭姬夜谈恋爱。谢承喜浑身凉意直冲天灵盖，竟然有人假冒他的身份，他呼吸一滞。他还想继续偷听，可此刻小姑娘困得厉害，打着哈欠便趴在他怀里睡了过去。陆远则匆匆赶回府时，明德院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。
侯爷，侯爷！
奴仆纷纷跪倒在地。陆远则面色悲戚，那滔天的火焰隔着几条街都让人触目惊心。
晏殊，昭昭，我的昭昭！
陆远则站在一片废墟的明德院，身形一晃，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。陆远则神色崩溃，满脸哀痛。小厮面色一僵。
侯爷，小小姐被太子殿下救了。 大公子也毫发无伤，只烧毁了明德院。
陆远则怔了怔，随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真是菩萨保佑，真是菩萨保佑，谢殿下救了晏殊和昭昭。他使劲地朝着太子殿下磕头。谢成喜鹊是抱着昭昭淡淡道，陆大公子和昭昭好得很。
中秋休沐三天，侯爷竟是忙得连侯府也不回，若是本宫晚来一刻，只怕侯爷妻女皆要葬身火场。
谢成喜面色带出些许严厉，陆侯爷红着眼眶轻声叹息，
臣谢殿下救命之恩，谢殿下救命之恩。
陆远则今日陪着娇娇吃了炖团圆饭，他哪里解释得清，陆大人好自为之。谢成喜虽然年仅八岁，可自幼便作为储君培养的他，哪里看不出陆远则的心虚。太子将小昭昭还给了登之，登之红着眼睛，
待夫人醒来，夫人必定亲自道谢。
太子摆了摆手，原本他只是来看看谁那魔奇葩放了个菩萨灯引得全城磕头参拜，谁知遇上陆家大火，更是听得昭昭心声，这一趟值了。许氏睁眼时便听见了小昭昭的碎碎念，只要烧死我，就能把小女主养在母亲膝下，太恶毒了，哼，想要我腾位置，想得美。许氏红了眼眶，爬起身便将昭昭抱在怀里，泣不成声，
娘差点失去你了，娘差点就失去昭昭了。